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民数记中关于拿西尔人离俗归耶和华的条例，涉及到许愿禁忌之事，会让人联想到佛教里的许愿还愿、剃度离家或蓄发还俗等宗教仪式，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与实质的区别。做拿西尔人是一种并不脱离世界，在正常的社会与家庭生活中主动自愿的选择，以高标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操练专注的信靠神，体验并见证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正如基督徒的既出世又入世观一样。我们仍然活在世界，但我们不属世界，我们仍会遭遇苦难，但我们有属天的平安。我们的身体仍然会生病，会死亡，但我们已拿到去天国的护照。每当基督徒用圣经里神的话语祝福人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是发自内心祈愿上主的恩福能临到被祝福的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四章三十三节到六章的第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四章三十三到四十九节就继续讲述了米拉利子孙的职责以及利未支派男丁的统计。摩西他在数点利未子孙的时候，他使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以代数以色列众长子生命为目的的数点，因此数点的对象呢是利未子孙中一个月以上的所有人。那么第二种就是为实际的会幕侍奉所进行的数点，数点的目标就是利未子孙中凡三十到五十岁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的人。那么这件事呢，就说明了神特意分别出来的人的身份和能侍奉的资格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新约的信徒作为属神的人应该更加成熟坚固，成为直接参与神工作中的人，而不应该因自己属灵经历丰富或者是多知道神的话语而骄傲自满。神把圣洁的事呢就托付给了利未人，这并不是因为利未人特别的优秀，而是神主权意志的拣选。今天在教会里边担当圣工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特权意识， 而是谦卑柔和以及甘愿牺牲的侍奉态度。好，民数记的五章一到三十一节就讲述了有关不洁之人赔偿亏负以及丈夫怀疑妻子不贞的试验等条例。那么神把赔偿的条例列入颁布给以色列选民的律法当中，如果有亏负人的必须如数偿还，不仅如此，他还需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我们如果亏负他人了，就不可以只是道歉的敷衍了事，而是应当下决心悔改，并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使受害的人得到比所受亏损更多的赔偿。那么当我们受到他人亏负时，却只应该寻求和解，而不可图谋报复。好，做丈夫的如果怀疑妻子有出轨行为，那么他可以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让祭司去查明真相。夫妇之间必须消除猜疑，那么才能够恢复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建立深厚的婚姻感情。今天神职人员和传道人也会为夫妇排忧解难，进行婚姻家庭方面的辅导，使婚姻关系呢就得到适当的巩固。好，民数记的六章一到五节就讲述了神定下许做拿细耳人之愿的条例。那么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就是要离俗归耶和华。那么持续时间最少是30天，最长可达至终生。那么这是人甘心所许的愿。那么也有一种例外，就是父母可以为儿女许下终生做拿细耳人的愿。那么这种誓愿呢，有三种清楚的限制。第一，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吃葡萄制成的食物。那么第二，就是不可剃头，要任由头发生长。第三，不可挨近死尸。许做拿细耳人之愿的目的，就是要给百姓兴起一些领导人，他们可以把自己一生全部奉献给神。那么参孙撒穆尔和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终生做拿细耳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查考和分享民数记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了。好，民数记的六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好，在第五章就提到长大麻风的要出到营外，还有那些被死亡玷污的也是同样。你看，这个世界满了死亡，死亡是今天这个世界最深刻的印记，死亡是世界被罪所咒诅的印记，代表神的审判。因为罪把死亡带进世界，那么为了解决死亡的问题，先要对付罪。那么这个问题直到新约时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刻才彻底解决了。好，民数记的六章第八节经文记载，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今天有很多人因为不肯接受耶稣及福音就失去了祝福。也许呢，你正在经历特别的试炼，那么为什么不把自己交放在神的手中呢？如果你愿意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那么你就把自己交给神吧。神他不会挪开试炼，但是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让你忍受得住这世上一切的考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他清楚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看，能够把重担交托给主来去掌管，这实在是太好了。好，民数记的6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你看，神对于人向神所许的愿是很严肃看待的。如果拿细耳人被玷污了，他必须献祭。 神他并没有要人去许愿，但是人一旦是许了愿，就当还愿。若是许愿不还，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很多的基督徒向神许愿之后呢，却没有还愿，那么这说明他们在灵性上是很贫乏的。我信主这么多年来，我看过有些人每个礼拜天啊，光鲜亮丽地走到教会里边去做礼拜，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虔诚，可是他们一再地让神失望，直到他们遇到困难，信仰受到考验为止。那么还有一些人不敢向神许愿，因为他们害怕不能够还愿。比方说，他们想买一辆新车，或者是一部新型的电视机，但是他们却不敢在财务上对神有所承诺。我相信这也是人失去祝福的原因之一了。诚然，神定下这些细节是要我们量力而行的，确保自己能够做得到。那么同样的，我们不该对神随便的许愿之后又有其他的想法。如果我们和神有约，那么就要信守约定，坚持到底，神他会帮助我们。神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很严肃也很实际的，我们也应该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对神忠心，并且能够如约还愿，那么神他是会祝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也是我们必须来去认真思考的事情。好，民数记的6:22-27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好，在这段经文里头，耶和华神就给以色列民祝福。这时呢，人口普查已经完成了，以色列百姓都知道自己的族谱了，旗帜被树立起来了，选民也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他们根据旗帜在营中就找到自己的支派，在指定的地点去安营。营地已经洁净过了，神祝福他们，那么选民要遵照这些规定才能够得到祝福。在这里呢，我们从旧约中就联想到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他是所有福气的源头，主耶稣他是那一位用脸去光照我们的神，圣灵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那么这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经历神所赐平安的唯一途径。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能够使我们蒙受祝福的神。今天很多教会没有经历到神的祝福，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没有为属灵行军做好准备。他们在还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急着出发，就像早上忘了装上子弹的士兵一样。如果没有子弹，怎么去打仗呢？很多教会在没有照着规矩妥善地安排好事工行程之前，他们就仓促地出发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40，他对教会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那么正如在民数记里，以色列民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族谱一样，那么今天的信徒应该明白自己是神的儿女。在民数记里边，选民清楚了解自己支派的旗帜，那么同样道理，今天的信徒也该知道怎么样靠着主应用神所给自己的恩赐，并且靠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有这样的祝福真的是太好了，圣父他保护我们，圣子的脸光照我们，主他是世上的光，圣灵他赐给我们平安。你看这是多么荣耀的恩典呢。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关民数记的圣经游览历程就来到了相当重要的7章了。这是圣经中第二长的一章。诗篇第119篇是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章。民数记的第7章呢，一共有89节， 你知道内容是什么吗？是有关族长的献祭。经文中就列举了各个支派的族长奉献的明细。整章经文没有什么高潮，并且一再重复，提到每一个支派的族长所带来的奉献。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有很重要的教导。好，我们看民数记的第七章，我们先来看七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好，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领呢，就以感谢的心奉献礼物来了。感谢的礼物是神最喜悦的礼物之一，所以呢，信徒应该在凡事上感谢神的拯救。神把我们引导到他的恩典中，那么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八节保罗所说的那样，他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民数记的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客勒，一个银碗重70舍客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客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你认识这个拿顺吗？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有奉献，但是神认识他，也悦纳他的奉献。那么你觉得他的奉献有趣吗？我不觉得有什么趣味，听起来呢，就好像去采买东西之前所写的购物单一样。那么现在又来了另外一个人。民数记的七章十八节经文记载，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押的儿子拿坦叶。你知道拿坦叶在做什么吗？他也做同样的事，他带着一样的奉献就来到神的面前了。难道圣经不能够在他的奉献上边写上同上的标记吗？难道神的灵不能够简单的说他们是相同的吗？不，神的灵要很仔细的记下每一个人带来的奉献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名字也都被记载下来了，那么这都是他们为主所献上的。好，本章经文就详细记载他们的奉献，甚至包括金鱼里面的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三节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很多人呢，真的最好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做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双手为主做的是这么少，他们应该感到羞愧才是。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是那么少，神也必纪念。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坐在圣殿的库旁，你认为他是好管闲事吗？他在那里呢，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吗？当然是有的。主耶稣来到荣耀的圣殿，要查验人们是怎么样奉献的。有些人奉献了很多，主耶稣都看到了。那么主耶稣也注意到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和那个豪华的圣殿相比，寡妇的钱算不了什么，但是主耶稣他却不是这么来看的。主耶稣他说，穷寡妇奉献了一切所有的，他的奉献是当中最大的一笔。我们都知道，穷寡妇的奉献呢，已经被记录在天上了。主耶稣知道你奉献了多少，他也清楚你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民数记的第七章是很重要的，虽然清单没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表明神知道所有奉献的人和他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意。我亲爱的朋友，你为主所做的都被记录下来了，你会得到赏赐的。我们应该常怀感恩的心来去做奉献， 因为这在神看来是很重要的。好，民数记的第八章是从圣所点亮灯台的法则来开始叙述。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在神有关建造会幕的指示上，灯台似乎是在圣所之外的。可是当我们仔细地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到神把灯台放在这里是有理由的。民数记第八章是继续地为旷野行军前的洁净来做准备，凡是要顺服神以及服侍神的人都必须是洁净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民数记的第八章。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的八章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好，这个美丽的灯台，它是会幕的圣器之一，它是用金子所锤打出来的。那么工匠呢，要把灯台锤成杏树树枝的形状，每个树枝的顶端都有一个大大的杏花在撑着灯，点亮的灯显露出灯台之美。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基督他的最完美的形象，而点亮的灯让人就联想到显露基督之美的圣灵，灯台也让人联想到基督差派圣灵来到世上，神的灵把基督显示出来。摩西在记载族长的献祭和利未人的洁净之礼中间，他就提到了灯台。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我们所有的事工都必须在基督同在的亮光中去完成。那么这对你和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教导呢？那么经文就教导我们，在奉献和服事上必须要行在神的亮光中。也就是说，教会所有的侍奉必须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做，绝对不是按照教会以外的方式。灯台上有光，那么让人就联想到主耶稣他是世上的光，他是神话语的彰显。好，民数记的八章五到二十六节就讲到了利未人的洁净条例，他们要到铜祭坛，在洗濯盆前洁净了。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神要他的仆人借着信靠主耶稣而得以洁净。好，民数记的八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好，我亲爱的朋友，如果神要使用你，那么神就先会洁净你，神要用他的方式去洁净你。好，那么接下来请看利未人他们的洁净条例。民数记的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好，首先利未人必须用除罪水弹在身上才能够得洁净，那么这是在洗濯盆前来做的。然后呢，他们要用剃头刀去刮身。第三，他们要洗衣服洁净自己。第四，他们要献上赎罪祭和燔祭。那么你还记得神对利未说过什么吗？利未他是雅各的儿子。当雅各在创世纪的49章5到7节祝福利未时，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那么显然利未人是需要被洁净了。那么今天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样走，而是往哪里走。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经文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光和洗濯盆放在一块儿，当你行在光中，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污秽了。然后呢，你要来到洗濯盆前去洁净，那么这是象征认罪。好，这里呢有四个洁净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用除罪水弹在需要洁净的人身上。约翰福音13章第8节这么记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意思就是，你若不与我相交，你就与我无分了。约翰一书1章第7节，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是的，当我行在光中，那么就能看到自己的污秽不堪以及软弱了，那么就该自觉地靠主与神同行，并且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了。好，除罪水，那么这是一种用焚烧赎罪祭物红母牛的灰调成的，用于献祭仪式的水。洒这个水就意味着除掉一切的罪恶。用剃头刀刮全身，这是为了除去用水也洗不干净的部分。那么这是神向奉献之人所提出的绝对圣洁的要求，因为神他是不能够容忍奉献之人的任何的污点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圣经里的十二代表着完全，可十二个支派的首领连续十二天日复一日地到神的帐幕坛前献上同样的礼物。这连续十二段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重复地叫人没有耐性去读。然而仔细想想，神并不嫌弃人似乎没有什么创意的礼物。就像今天我们每天到神面前的祷告，可能也是高度的重复，我们顺服神的生活可能也是大同小异，但神却愿意垂听人的祷告，并悦纳每一个顺服他命令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